在应该是几周前哈我讲了一篇道是关于约伯的，就是我们可以从约伯身上去学习，做一个夫妻的榜样。约伯他是一位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他也是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一个父亲，他知道自己做什么事情才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他正直诚实，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为他的儿女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在行为上面就为他的儿女做了非常好的榜样。他也担忧自己的儿女在优越的环境当中不懂得感恩，不敬畏上帝。怕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他尽父亲的责任，使用父亲的权柄来教导儿女，要常常自觉按照神的心意来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真的是约伯在作为一个父亲来讲的话，真是他是非常的棒的。他在自己的行为上面，在教导上面，他都是要教导自己做儿女的榜样，也教导儿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另外一个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也是家庭中的祭司。他常常为儿女献祭祷告，来求神赦免儿女的过犯，求神来帮助他的儿女来走在义路上面。所以约伯他真的是不仅是一个义人，他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父亲的一个好榜样，值得我们所有人需要学习的。今天我要继续来分享约伯美好的见证。在约伯记的头两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三次非常肯定了约伯的为人，称赞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啊！在头两章有三次这样连续这样讲，神如此高度的评价他的仆人约伯，可以说真的是约伯完全可以琢磨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带领大家来具体来学习，我们来看看约伯他是怎样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那么他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我觉得就是比较集中的，就是体现在。约伯记第29章和第31章当中，那我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约伯记的第31章当中的内容。我们知道，整本约伯记都是在围绕约伯遭受的苦难极大的苦难来展开的。约伯遭受到苦难之后呢，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然后呢，他们这三个朋友就一口咬定约伯是因为犯了极大的罪才遭受这么大的苦难。所以呢，那么这三个朋友要怎样来帮助约伯呢？他们就是要苦口婆心的劝说约伯，你要认罪悔改，要你认罪悔改之后呢，就可以重新被神所接纳。但是约伯他拒绝接受朋友这样的善言相劝，因为他不认为自己犯了这么大的罪。然后朋友们就见约伯就是死不悔改。就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来证明他们是对的，所以约伯面对着朋友对他这么多的污蔑，所以约伯他在第29章，他从正面来辩护，为自己辩护，他是一个完全正直公义的人，他也是得到众人所推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这是在第29章，他是以正面的为自己的辩护；在第31章，他是以反面，他是用否定的方式来为自己辩护，来重申他是无罪的。在第31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若犯了这么多罪，我甘愿受罚，我甘愿受到上帝的审判。”虽然他就说：“我若犯了这么多哈。”那第29章呢？他说：“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些怜悯人呐、帮助人的这些事情，然后31章说，我若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我甘愿受罚。所以他是从以否定的方式来为自己辩护。所以他说，我若是犯了这么的罪，我甘愿受咒诅，我甘愿受到上帝的刑罚。朋友们之前死死抓住约伯犯了罪这个观点不放。约伯他再次在神面前来陈明自己的案情，他要求神来明察公断。这是可以31章也是约伯在约伯记当中他最后的一段为自己的辩护。 我们可以从约伯为自己辩护的自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的优秀的品格。他真的是一位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他心思纯洁，他正直诚实，他远离淫乱，他公正慈爱，他充满同情心，他乐善好施，他不贪，他不拜假神，他爱仇敌，他热情款待客旅。他不隐藏自己的罪恶等等，他可以说他在神面前他是非常坦诚的。他若有所列出来的这些罪，他甘愿受罚。他真的在上帝面前，他真的是可以做到他问心无愧。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真的是可以从约伯身上可以去学习到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都应当以约伯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信上帝。不只是口头上的信，而是需要用行为来反映出我们对上帝那个真实的信心，也是需要用行为来彰显出基督徒当有的样式，如此才配称为基督徒。基督徒不管对人对事，我们都需要品行端正，远离各样的恶事。我们需要明白哪些事是上帝需要我们去做的，我们需要明白哪些事是上帝。不喜欢我们去做的，如果我们去做，我们不当做的，或者我们不去做当做的，这些都是罪，这些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明白吗？我再说一遍，我们如果不去做当做的，或者是我们去做了不当做的，这些都是罪，可能这个就。超出了我们可能平常的一些的认识。那我们首先来看约伯他的另一个品格在31章当中，约伯他首先证明自己是心思纯洁的人，在31章1到4节，童工可以把经文可以打印出来，1到4节。我可以用现代的语言把1到4节的经文，我可以重新翻译一下。可以这样说：约伯说：“我跟自己的眼睛立了约，我绝不贪看女色。我每走一步路，每做一件事情，上帝都看得见的。我清楚知道，至高全能的上帝，他会降灾祸给那些心怀邪念的人。”在这儿，约伯特别强调说：“我要与眼睛立约。”眼睛，我们都说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同时也是一切的诱惑的之门。眼目的情欲会污秽我们的心灵，会诱惑我们犯罪。约伯非常清楚眼目的情欲所带来的严重的危害，所以他说：“我要与眼睛立约，他要抵挡眼目的情欲，不要让自己的心灵思想受到眼目情欲的诱惑。”约伯用“立约”这样的字眼来表达，他绝不跟从眼目的情欲，他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他立志要做一个心思纯洁的人。我们之所以心思不纯洁，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东西，看见了一些东西，然后看见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开始污秽了我们的心灵，以至于让我们心思变得不纯洁。眼睛是很容易使我们犯罪的，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哈？当然，神造本来造我们眼睛是让我们来去欣赏这个美丽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自从被罪所污秽之后呢，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这个污秽的世界也会透过我们的眼睛来污秽我们的心灵。那眼睛容易使我们犯的一个罪，就像约伯在这儿讲的说，贪看女色。所以我想这点对弟兄们哈，就是特别的提醒，我更是常常求神来帮助我，管住我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个世界的美女太多并且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女都是一个比一个穿得少，特别是夏天来了哈，有些人穿的衣服少的，真的是让我们的弟兄们的眼睛都不知道怎么看她，对不对？这说是实话吧，对不对？真的是少的不知道怎么看她，看头上还是就是。多看了，好像就看到是不是不该看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能就说，哎呀，你怎么穿的这么少啊，对吧？我们没有这种权利要求他应该怎么穿衣服，那穿衣服那是他的自由。我们看女色，只能怪我们的眼睛不争气，只能怪我们自己的心没有管住我们自己的眼睛。可能啊，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个人长得很漂亮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看一眼就赞叹她的美丽，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哈。那个确实是真的是，哇，真的是，就神造她就是有非常非常靓丽的外表哈，这个是我就是欣赏这个她的美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多看她，还想看，看了一眼不够，再看两眼。看三眼，看四眼，最后是约伯说的是用那个词叫做什么？念念瞻望处女，就盯着他不，就是那个念念，我想的就是什么，就直勾勾的看着那个啊，那个就是可能就是像念念瞻望处女。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贪看。如果我们贪看美女的话，我们的心就会开始受到诱惑。心里面看多了，心里面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心里面就有可能会有犯奸淫的念头。因为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与他犯奸淫。所以这点对弟兄们真的是，包括我自己，我们真的是要每一位弟兄，我们都要与我们的眼睛立约，不要贪看女色。现在的网络色情也是非常的泛滥，你打开一个网站，有的时候不小心就会跳出这个色情的图片或者一些视频，如果有时候你这个想想，这手就开始有点那个有点发痒，是不是想点一下看看里面还有什么更辣眼睛的东西？这些都是眼睛的诱惑，我们可以与我们的眼睛立约，不受这些诱惑吗？另外。我们知道，我像我们有手机、微信，对不对？我反正我是经常在我的微信里面或者手机里面收到一个美女哈，哇，发出说，哎，你在干什么什么？然后她有时还故意说，哎呀，我要找一个人。然后呢，我有次就上了当，她真的是，我说对不起啊，我说我不是你找的那个人，哦，对不起啊，那就是，然后她就开始跟我聊起来了，然后。我后来才反应过来，他原来这时候他是就是设了一个套子让我跳进去，他，然后我后来我就不理他了，我还准备想我说要不要跟他传福音了，我还想他这来骗我的，我跟他传福音我算了，不要浪费时间了。这样的很多哈，对不对？微信你听到的，然后收到一个陌生的朋友的邀请，哇，然后那个就是很美的一张照片，对不对？然后啊。你要不要跟他说嗨？然后说，然后你只要开始跟他对话，你就会，他其实都有套，都套路的。这叫什么？如果你懂在大陆的那个用词的话，这叫什么？这叫杀猪盘。可能你们不太懂，就连，这叫杀猪盘。杀猪盘就是给你有套路，然后设个陷阱，然后让你一步一步的走进去，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你被他所要杀的那头肥猪，这叫杀猪盘。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现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当中的，我们非常容易受到这个眼目情欲的诱惑，特别是弟兄容易受到这种女色的诱惑。那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眼睛进入的。所以我们要像约伯一样，要与眼睛立约，不要通过眼睛使我们的心灵受到污秽，以致我们犯罪。我们要除去眼目的情欲，立志做一个心思纯洁的人。这是弟兄，那你觉得姐妹们有通过眼睛容易什么犯什么样的罪？姐妹们，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别人是这样讲，可能你们不会贪看男色。是吧？我相信就是姐妹不会太贪看男色，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你们容易受到的一个诱惑，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如果我讲错了，你们可以打我。你们喜欢逛街，对不对？我姐妹们都喜欢逛街，哇，逛街去 Square One，哇，那么多那个 漂亮的衣服橱柜看过了，哇，摆在橱窗里面的，那些精品，哇，就心里面就开始痒痒，哎呀，是吧？我能够穿上，能够买下，多好。所以不管需不需要刷爆银行卡，也希望能够拥有。所以那个就变成什么？当我们受到这些言不的这个情欲的影响的时候，我们的虚荣心就在心里面发作起来，使我们的心思不再纯洁。所以其实，你看看你家里面的衣橱里面的东西哈，有多少衣服，或者有多少鞋子，或者有多少包包是你从来没有穿过的，或者是从来没有用过的？你如果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你需要思想一下，这些包包、这些衣服，你怎么在你橱柜里面从来没用过、从来没穿过，怎么跑到你的那个衣橱里面去了？为什么会跑到你的衣橱里面去？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你买了这个东西，但是你从来没有用的？其实这些我觉得还是也是都受到言不情欲的影响。所以约伯提醒我们：我们若随从言不的情欲，祸患就会一步一步临到我们。我们眼睛看的，心里想的，上帝都知道，他都在查看。上帝会管教、刑罚心怀邪念的人，我们要保持自己心灵纯洁，就要从控制自己的眼睛开始。眼睛既然既是不洁的出口，也是不洁的入口。我们要像约伯一样，要与我们眼睛立约。我盼望着今天我们读到这节经文之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立志要与我们的眼睛来立约，不受言不情欲的诱惑。这是第一点。约伯接着说，5到8节，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愿我被公道的天平所称，使上帝知道我的存全。我这那节经文我是用的另外一个和合本那个新译本的翻译哈，和合本的翻译它是用的若，但是我觉得第二那个应该翻译成愿，可能会更加好一点。就是说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愿我被公道的天平所称，使神知道我的存全。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沾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约伯在世界经文里面，他一连说了几个若，他用来否认自己犯了不诚实、虚谎、诡诈的罪，因为他的三个朋友之前不停的去论断约伯是一个伪君子。其实你知道，要反驳、要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不是一个伪君子，真的是很难的，你知道吗？因为要真的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伪君子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你做的任何一件善行，其实都可以被别人归功于虚假，或者是伪善。你做的任何一件善行都可能会被别人归于虚假或者是伪善，所以说你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伪君子，真的是只有我觉得只有上帝才知道，别人，真的是你很难自我证白的。所以在这地方，约伯呼吁神为他的正直来作证，他自知道自己的生活当中没有欺骗或者伪善。所以他不怕神或者世人的揭露，他说他愿把自己放在上帝公道的天平上来称，使上帝知道他的存全。约伯表明他行事从不虚假，他也从不敢为了讨价还价而说谎。在他的交往当中，他从来不喜欢开玩笑、含糊其辞或者是多言多语。他的财富不是靠虚假而获得的。约伯也从不欺骗，他不靠欺骗来致富，而是凡事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做了不义的事情。约伯的脚步，他从来没有偏离公平和公义。他不仅小心翼翼，不走上欺骗的道路，而且他一步也不偏离诚实的道路。约伯他的心不随从他的眼目，他不贪图属于别人的东西。 所以约伯说，他手上没有沾上任何的污点，他是守洁心清的。约伯愿意神用天平来称他所得的财物，如果发现任何本不属于他的，他愿意全部被没收。约伯他的正直诚实毫无欺诈，经得起上帝的考验，并且可以证明他是纯全的，因而他可以得到上帝的称赞和夸耀。约伯真的是一个真正正直诚实的人，他可以把自己的财物、把自己的良心放在上帝面前，让上帝来称。我们可以像约伯一样说：“我没有与虚谎同行，我没有说谎，我没有虚假，我没有行过欺诈吗？”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放在上帝公道的天平来称，看看我们内心是否真的正直诚实，毫无虚假诡诈吗？我愿把我自己所得的财物放在上帝公道的天平来称，看看是否通过正直诚实得来的了吗？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不敢这样讲，包括我自己。我以前也说过谎，也虚假过，也伪善过，也诡诈过。我们在与人交往当中有没有虚假过？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在商业场合当中，我们有没有欺诈过？我们每年在报税的时候有没有不诚实过？这些可能是我们自己知道，或者是上帝一定是知道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坦诚的来到上帝面前，让上帝来检查，因为上帝他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有没有这些虚假、诡诈等等？不诚实，上帝都知道的，真的是我们需要非常坦诚的。你这种藏不住的，你可以向任何人隐瞒没问题，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你绝对是藏不住的。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所得的所有的这些财物拿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来称一称。若发现有任何通过虚假诡诈而得来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求上帝来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这些罪，我们并且以后不要再故意犯。约伯接着说9到12节：“我若受逼迫，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食，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比拔除我所有的家产。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约伯他否认自己与邻舍之妻行奸淫，因为这是神所恨恶的大罪。就像在创世纪里面，约瑟拒绝他的主人波提法的妻子勾引他的时候，那时候约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约伯他坚决反对肉体的情欲，他不仅使自己远离通奸，不玷污邻舍的妻子，而且远离一切与任何与妇女的淫乱的行为。他对婚姻是绝对的忠诚，尽管他的妻子，其实约伯的妻子伤害过约伯，对吧？在约伯遭受到苦难的时候，他妻子非常就嫌弃约伯，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他说：“你弃掉神，你死了吧！”哈，这是约伯的妻子曾经对约伯亲口这样说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相信其实真的是非常伤约伯的心哈。自己这些长相厮守的妻子啊，在自己遭受苦难的时候，跟他说：“你死了吧！”哈，这是非常伤约伯心。但是即使这样子，约伯有没有犯奸淫的罪，有没有把他休了，然后再娶一个？约伯他没有这样做。约伯他对婚姻的绝对的忠诚，真的，虽然说他的妻子曾经非常严重的伤害过他，但是他仍然持守婚姻的忠诚。我们在世上，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我们知道，在约伯他是一个非常有钱财的，他也是一个地位非常高的， 他也是一个受世人所尊敬的一个，可以说真的是像有君王一样的尊贵身份的这么一个人。像约伯在这当今世界上，像约伯这样一样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的人，最容易犯的一个罪就是什么？就是犯的奸淫的罪，知道吗？是吧？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对不对？有地位、有财富是很容易就是犯奸淫的罪的。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另外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的大卫。大卫在他王权稳固的时候，他有一天睡了一个懒觉，他就是睡到下午，然后起来在他房顶上面游行，哇，眼睛他的眼睛一下子就睁大了，就看见他的隔壁的那个妻子，然后拔示巴在洗澡，哇，他就开始动了这个奸淫的念头，然后就把拔示巴叫过来与他同房，然后就犯了奸淫的罪。他后来为了遮掩自己的罪行，然后借刀杀人，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非常忠心的勇士赫人乌利亚。大卫虽然后来他认罪悔改，啊，罪被上帝所赦免，但是他犯罪的后果仍然存在，导致自己的妻妾被反叛，自己的儿子亚撒龙在众人面前行淫乱。对，奸淫是破坏神所制定的神圣婚姻制度的行为，从古至今都被上帝所恨恶。今天这个社会淫乱的风气是到处的蔓延，啊，性伦理混乱，婚外情到处都是。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婚外情，哇，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你知道在中国现在这个婚外情的这个比例多高吗？多高吗？我《人物》杂志曾经报道过说，中国的婚外情无论男女比例都在迅速的上升，尤其妻子的婚外情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这个好像有点跟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个非常保守的，好像形象好像有点不太相匹配。但是这个数据就是说明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数据他说是中国大概每3个丈夫或者是每7.5个妻子就有一个曾经出轨的。我相信这个数据是十几年前的数据。我看了一下最近的数据，大概2个人当中，不管是男或女，都有一个出轨的，达到40%几左右。现在在中国，这个婚外情的这比例，不是说是两个，至少说3个当中有一个是出轨的，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婚姻哈，婚姻在中国就变得有点真的是像那个白菜一样，就是这么廉价。真是非常让人的心痛。基督徒，我们对婚外情会不会免疫？可能会比外面的比例会相对低一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也会受到许多的，即使是基督徒，也会受到许多的诱惑。所以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要抵挡一切淫乱的思想，要视婚姻为神圣的。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4节说，婚姻人人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为了帮助我们不要犯奸淫的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他有一段非常好的教导。啊，其实这个教导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思想，怎么样去避免那种婚外情，避免婚姻中的淫乱这种事情发生。我觉得保罗他这段教导是非常好。他说，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 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就引诱了你们。对于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能够守着独身是最好的。如果守不住独身，禁止不住的话，就可以嫁娶。与其浴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啊，这是保罗对在婚姻当中的一段教导，就是来帮助我们可以来避免这种婚姻中的淫乱的这种事情，远离淫乱这样的恶事，忠诚于神所赐的婚姻，这是约伯一直持守的，也因为被每一位基督徒所持守。至于教外的人怎么样，那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标准，我们真的是也管不了那么多，我们要管住我们自己。约伯接着说，13节到15节。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么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照我在府中的不也是照他吗？将我与他团在府中的岂不是同一位吗？这几节经文，让我们可以来去思想约伯他的公正慈爱的为人。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奴隶社会，奴隶是完全没有权利和地位的。被奴隶主当作财物来对待，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的价值观当中，却与当时的社会完全是不一样的。奴隶不再是家产，奴隶在约伯眼中，奴隶仍然是一个人，是一个具有法律权利的人。这些权利是上帝所亲自保证的，因为他们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在上帝眼中也是堪为尊贵的，人性、人人平等，人的最基本权利不以社会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少而定。约伯承认奴隶也有公平诉讼的权利，这与当时外邦人的观念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知道约伯记大概是他是与亚伯拉罕，我们传统上认为是与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就大概你现在大概已经有至少七八百年吧，所以你知道，在3700-800年前，约伯他能够讲出这句话，真的是不得了。就算是放在现今的社会当中，能够真正的能够遵循约伯所说的这句话，也是真的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他说，照我在府中的，也是照他的，将他与我团在府中的，都是同一位上帝，我们都是同被一位上帝所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人性是人人平等的。基于这个原则，所以约伯他没有藐视他家中的奴仆，他没有欺压他们，而是公正的来对待他们的诉求。倾听他们的理由，如果他们冒犯了约伯，或者被约伯误解，约伯也会耐心的听他们为自己辩护。如果他们抱怨约伯给他们带来的任何的困难，约伯也不会来威吓他们，要求他们闭嘴，而是允许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约伯他非常温柔的来去对待奴仆，不仅是吩咐这些奴仆干活的时候，甚至是这些奴仆与他争吵的时候，约伯也是以温柔之心来对待这些奴仆，这个是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真的是在这方面，约伯为主人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他给予仆人公正平等的待遇，在新约以弗所书6章9节有类似的教导。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那位主他并不偏待人，不管你是主人，或者是你是仆人，或者是佣人等等，我们都有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也是基于这个原则，我们也要学习约伯待人的公正和慈爱，不管我们的地位，社会地位有多高，不管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不管我们的财富有多少，我们都不能以上欺下，以强欺弱，而应该以公平和慈爱来对待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对待别人残忍无情， 他们哀哭的声音一定会达到上帝那里，伤害人的罪孽最后将受到上帝的刑罚，不怜悯人的也得不到上帝的怜悯。或者是我们进一步来扩展来讲，无论人与人之间外在的条件、心智能力，或者是身体力量，或者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么不同，我们都知道我们同有一位创造者。我们不应该嘲笑或者是轻视、忽视一个人的先天的弱点，也不要践踏他们的最基本的人格。在这一些事情上面，我们要坚持一条正义的法则，就是让平等的人得到平等的评价和对待。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帝是所有人的创造者，上帝也是所有人的看顾者，上帝也是所有人的审判者。我盼望这些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作当中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执政掌权者与百姓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遵循这些原则，我们真的这社会就会减少许多罪恶的事情。这个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罪恶的事情的发生，其实就是我觉得在这点上面，就是没有好好的去遵循，不把这个社会很多不把人当作人来对待。这个一个强盛的一个国家，不把一些弱小的民族当作一个独立的一个民族国家来对待，这以至于这个世界上产生那么多以强欺弱、以大欺小的这些罪恶的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在我们个人之间，常常发生这些社会罪恶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就像约伯一样，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我们都是同有一个创造者的话，我们都有一个平等的来对待的话，这世界真的是罪恶会减少很多很多。再分享今天最后讲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约伯做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约伯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幼年时就扶助寡妇。"啊，那句经文说我从在腹中就扶助寡妇啊，其实或者是因为他扶助寡妇好像有点有点夸张哈。我觉得就是翻译成从幼年时就扶助寡妇，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他说：“我若见人无衣死亡，或见群寡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呼及公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肩膀从羊屎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敢妄为。”在这地方，约伯他否认自己对穷苦人的吝啬，看顾孤儿寡妇及其他的贫穷无依无靠的人是以色列人最神圣的义务。这是上帝在律法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要求以色列人要去看顾孤儿寡妇，要去照顾那些贫穷无依无靠的人。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最神圣的一个义务。在之前，约伯他的朋友三个朋友其中就是以利法，他指控约伯对穷人或者些无依无靠的人就不怜悯，这是对约伯非常严重的一个诽谤，所以约伯他必须回应这个诽谤，他必须证明自己是在事情上面是清白的。他不但没有对这些无依无靠的人吝啬，反而是对他们充满同情心，来关心他们，特别是那些缺乏帮助的孤儿寡妇，他随时来准备满足他们的愿望。如果一个穷人向他祈求施舍的话，他就乐意来满足他们。如果一个寡妇用渴望的眼神来期待他的帮助的话，他绝不会让寡妇的目光落空。他尊重穷人，让他们与自己同桌吃饭。哇，你知道，真的约伯这么一个尊贵、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允许那些孤儿寡妇、那些贫穷人，甚至是乞丐，可以与他同桌吃饭，真的是 真的是了不起。就像我说，放在今天，如果你在一个饭店吃饭，边上有一个要饭的，通常我们会怎么对待他？或者说装作不见？啊，我说真的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他来祈祷的话，你会邀请他多点几个菜，邀请他跟你坐在边上一起同桌吃饭吗？约伯他真的是做到，让这些孤儿寡妇、这些贫穷的人可以与他同桌吃饭，他非常尊重这些贫穷的人，他不是像有些富贵的人、一些傲慢的人。面对那些祈祷的时候，扔点食物在地上，让他自己从地上捡来吃。约伯他从来不会这样去做，他尊重人，他不只是尊重跟他有一样身份地位的人，他也尊重每一个，甚至尊重那些非常贫穷、非常软弱、非常困苦、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他非常尊重这些人，他对他们非常的温柔，对他们就像慈父般的关怀，他是孤儿的父亲，他照顾孤儿，他从没有参与过欺压穷人，他也从来没有举手攻击过那些孤儿，威吓他们，或者是恐吓他们。他虽然有权利、有地位、有势力，他在那个城里面有很多有势力的朋友，但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势力来攻击、来欺压那些困苦软弱的人。约伯真的是行出了行公义、好怜悯，他真的是一位乐善好施的真正的义人。圣经教导我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帮助贫寒和穷乏的人。当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关爱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看作负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上帝是看在眼里面的。我们把善事做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做在主耶稣身上，就必得主的赏赐。相反，如果我们不怜悯穷人，甚至是欺压穷人，必定会遭到上帝的反对。特别是当我们生活富有了，我们生活的圈子很多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我们朋友圈对吧，都是基本上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好，我们身边的贫穷的人就少了，我们富有的朋友多了，我们生活在安乐当中，我们渐渐忘记了贫寒人长什么样子，我们也渐渐忘记了怎样来帮助他们、怜悯他们，这是非常危险的。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特别谴责了他们的一个罪，就是什么？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就要把金灯台从他们当中拿走，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乐善好施、关爱生活在贫困状态的人，关爱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是既是美德，也是我们当行的。这是我们当去做的，我们当去做的而不去做，这就是罪。你以为你不去做，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吗？圣经的教导是，那个当去做的，你却不去做，这就是罪。你看见那些有贫穷、贫寒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出现在你身边，你却睁眼不看，你当没有看见，而不去怜悯帮助他们，这也是罪。不能求神能够用神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爱人如己的教导来。我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总共讲了5点，我们可以从约伯身上学习的。约伯他是一位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与眼睛立约，立定心智，要保守自己的心思纯洁，这是第一点。他是一个，我们要做一个心思纯洁的人。约伯他正直诚实，不行虚谎与诡诈，他不贪不义之财。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远离淫乱，忠诚于自己的婚姻， 他公正慈爱，他温柔对待地位低下的人，他充满同情心，乐善好施，帮助孤儿寡妇，爱人如己。约伯之所以这样行，所以约伯所有的这五点，当然我下周还会再继续讲另外五点。约伯他所做的在背后的最背后的一个，他之所以为什么这样去做，他就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是什么认识？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人，每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有最基本的权利，上帝是创造者，也是公平公义的审判者，行义的要得上帝的赏赐，行恶的要受上帝的刑罚。所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像约伯一样，要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多行善事。这原是神所预备让我们所行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约伯记第31章这段经文，约伯他的自我的辩白，让我们从当中来去学习。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怎样来效法约伯的行为，来去做一个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义人。我们不只是在教堂这个地方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更应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活出与这个敬拜的相称的生活当中出来。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若有任何的过失错，罪孽，没有遵循你的话语而去行的，求你常常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以至于让我们真的能够行出公义，好怜悯。求你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